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和第二十六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西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并做膏油和香的香料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要用皂荚木做一柜长二肘半宽一肘半高一肘半要里外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也要铸四个金环安在柜的四角上这边两环那边两环要用皂荚木做两根杠用金包裹要把杠穿在柜旁的环内以便抬柜这杠要藏在柜的环内不可抽出来必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要用金金做施恩座长二肘半宽一肘半要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伯来安在施恩座的两头这头做一个基路伯那头做一个基路伯二基路伯要连接一块在施恩座的两头二基路伯要高长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伯要脸对脸朝着施恩座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要用皂荚木做一张桌子长二肘宽一肘高一肘半要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桌子的四围各做一掌宽的横梁横梁上镶着金牙边要做四个金环安在桌子的四角上就是桌子四角上的四角安环子的地方要挨近横梁可以穿杠抬桌子要用皂荚木做两根杠用金包裹以便抬桌子要做桌子上的盘子调羹并奠酒的爵和瓶这都要用金金制作又要在桌子上在我面前常摆陈设饼要用金金做一个灯台灯台的座和干与杯球花都要连接一块垂出来灯台两旁要插出六个枝子这旁三个那旁三个这旁每枝上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那旁每枝上也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从灯台插出来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灯台上有四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灯台每两个枝子以下有球与枝子连接一块灯台出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球和枝子要连接一块都是一块金金锤出来的要做灯台的七个灯盏祭司要点这灯使灯光对照灯台的蜡剪和蜡花盘也是要金金的做灯台和这一切的器具要用金金一他连得要谨慎做这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你要用十副幔子做帐幕这些幔子要用捻的细麻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制造并用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每幅幔子要长二十八肘宽四肘幔子都要一样的尺寸这五幅幔子要幅幅相连那五幅幔子也要幅幅相连在这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要做蓝色的纽扣在那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也要照样做要在这相连的幔子上做五十个纽扣在那相连的幔子上也做五十个纽扣都要两两相对又要做五十个金钩用钩使幔子相连这才成了一个帐幕你要用山羊毛织十一副幔子作为帐幕以上的罩棚每副幔子要长三十肘宽四肘十一副幔子都要一样的尺寸要把五副幔子连成一幅又把六副幔子连成一幅这第六副幔子要在罩棚的前面折上去在这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要做五十个纽扣在那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也做五十个纽扣又要做五十个铜钩钩在纽扣中使罩棚连成一个罩棚的幔子所余那垂下来的半幅幔子要垂在帐幕的后头罩棚的幔子所余长的这边一肘那边一肘要垂在帐幕的两旁遮盖帐幕又要用染红的公羊皮做罩棚的盖再用海狗皮做一层罩棚上的顶盖你要用皂荚木做帐幕的竖板每块要长十肘宽一肘半每块必有两损相对帐幕一切的板都要这样做帐幕的南面要做板二十块在这二十块板底下要做四十个带卯的银座两卯接这块板上的两损两卯接那块板上的两损帐幕第二面就是北面也要做板二十块和带卯的银座四十个这板底下有两卯 那板底下也有两卯，帐幕的后面就是西面，要坐板六块，帐幕后面的拐角要坐板两块，板的下半截要双的，上半截要整的，直顶到第一个环子，两块都要这样做两个拐角，必有八块板和十六个带卯的银座。这板底下有两卯，那板底下也有两卯，你要用造荚木做栓，为帐幕这面的板做五栓，为帐幕那面的板做五栓，又为帐幕后面的板做五栓。板腰间的中栓要从这一头捅到那一头，板要用金子包裹，又要做板上的金环套栓，栓也要用金子包裹，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立起帐幕。你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织幔子，以巧匠的手工绣上鸡鹿帛，要把幔子挂在四根包金的造荚木柱子上，柱子上当有金钩，柱子安在四个带卯的银座上，要使幔子垂在钩子下，把法柜抬进幔子内，这幔子要将圣所和至圣所隔开，又要把施恩座安在至圣所内的法柜上，把桌子安在幔子外帐幕的北面，把灯台安在帐幕的南面，彼此相对。你要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用绣花的手工织帐幕的门帘，要用造荚木为帘子做五根柱子，用金子包裹，柱子上当有金钩，又要为柱子用铜铸造五个带卯的座。
我们来看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到第二十六章，二十一章一直到二十四章，我们讲到神向人启示典章，人与人之间怎样活在神的面前，而且神也一步一步引导他的律例，让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靠近他，懂他的心。所以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同七十位长老可以在神的面前吃喝，观看神荣耀的作为。但神的心不满足只有摩西与他同住四十日，神渴望住在人的中间，他渴望向我们说话，他渴望与我们亲近。所以你来看第二十五章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受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所以神要做一个会幕，这个会幕就表示神要住在我们的当中，教导我们怎样一步一步的从奴仆变为祭司，怎样从奴仆变为军队，怎样从奴仆成为神的真儿子、真心腹。所以亲爱的家人，这个会幕不是我们在读历史上的一个建筑，这个会幕要真真实实的建造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从二十五章一直到第三十一章，全部都是在讲整个会幕的建造，里面的材料、里面的器具，包含连祭司的衣服怎样供职，甚至连膏油都讲得清清楚楚。你在读这一段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哇，好难懂哦。如果我们不是那些什么喜欢 DIY动手制作拼模型或者是做拼图的人，你在 读这一段，你真的好想跳过去，管它几轴几丈的，管它什么材料，真的好难读，读也读不懂，透过文字很难去想象一个建筑物的图画。但其实这边所讲到的都是神要怎样在我们里面他的工程，神要怎么在我们里面一个重新的制作，神在告诉我们他要住在我们的里面，他要怎样与我们的生命连结。所以亲爱的家人，如果你是一个刚信主的，如果你好像受洗没多久了，你透过教会的聚会，你透过参与一些的服事，这很好，但还有一点，你要向神祷告，神现在在我里面开始做你的工程，做你的制作吧。还记得你做的决志祷告吗？我将主耶稣邀到我的心里做我的王。你知道这个王是一个建造的王，这个王是一个有很好的一个理念，一个蓝图，他要在我们里面建造一个会幕，而这个会幕是他可以跟我们一起说话，一起行事，一起同工，一起在人生的道路上面引导我们走向他为我们命定的荣耀。所以你一定要晓得怎样透过第二十五章到第三十一章，一步一步的走进到神开启我，他要怎么帮助我，建造我，引导我，让我可以在永恒的将来，我就是那个城，新耶路撒冷城，羔羊神与心腹与这圣城新耶路撒冷完完全全的合一，这就是神的目的。所以他今天给我们一个简易版，一个简单的，一个好像 一个会幕的一个形状，让我们知道神有一个伟大的工程要在我的里面。我们先来看第二节，第一件事我们要学会的就是奉献。一个要让神制作的人，要一个建造会幕里面的人，你要提供材料。这个材料是什么？甘心乐意摆上金银铜。四到七节有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细麻、山羊毛，你就看到哇，还有宝石呢，还有油呢，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到时候会介绍什么叫以弗德跟胸牌，我们会透过图表跟图案向大家显示我们所讲的东西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内容。但关键就是第一个，我要先奉献，把我自己奉献给神。神每次向我们如果要东西的时候，你要记得这句话，神一定会先给我们。这一群从埃及出来的人不是逃难啊，他们从埃及出来的人，他们是个军队，他们是带着整个埃及的丰盛离开埃及。所以他们为什么会有金，会有银，会有铜，会有红玛瑙，会有各样的宝石，会有各样蓝色、金色、紫色、红色的线，为什么还会有什么海狗皮？这种东西哪里来啊？你就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在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向埃及人索要，他们这400年来埃及人苦待他们、讹诈他们、亏负他们，他们要回来的。所以这是神给他们的。神向我们要奉献的时候，第一步神已经先给我们了。你把你自己完全的奉献给神，把你自己所拥有的时间、你所有的金钱、你的整个价值观、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的孩子，你就把它带到神的面前住。在我的里面建造会幕是你跟我同住的地方，在我里面建造会幕是你跟我说话的地方。主，我第一件事要做就是我把我自己奉献给你，毫无保留的奉献给你，因为这都是你给我的，你给我，所以我要懂得奉献的真理跟奉献的恩典，就是把你所赐给我的，我再次把这个主权交在你的手里。第二，来看第八节，又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就是奉献完以后，神真的就有一个主权可以住在我们的里面。一个不把自己奉献的人，你不是做一个简单的决志的祷告，我这样就上天堂了。你不要去看见为什么决志祷告的里面有包含悔改，为什么决志祷告的里面有包含奉献，为什么决志祷告的内容当中有包含神要在我里面建造会幕，使他可以住在我的里面。关键就是在于我有没有把自己奉献出去，神就可以住，主权在他手上，主可以用我的时间，主可以用我的金钱，主可以用我的心思意念情感，他掌管我的一切，使用我的家庭，使用我的儿女，使用我的职场一切的工作。所以不要忘了这件事，主啊，住在我的里面。第一个条件就是我把我自己奉献给你，甘心乐意，毫无保留，全然的献上。第九节，制造帐幕和一切的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你第二个要学的功课就是顺服，把自己奉献，神就住在我的里面，会幕就开始建造了。把这一切神所给我的，我把主权带到神的面前。第二个就是主给我一个可听的耳，给我一个可听的耳，教导我怎么顺服你的旨意。属灵建造的第二个原则就是顺服。你要知道这些以色列人在埃及他们在做什么，虽然他是努力做什么，盖金字塔啊，他们在盖基货城啊，他们在盖一些当时一些伟大的法老的建筑，所以埃及的建筑、埃及的一些的数学、埃及的人文科学是非常成熟的。现在要造一个会幕，我们再仔细去看，每个东西都是小小的，约柜小小的，会幕小小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小小的，远远看哇就不得了，但是以当时60万的男丁加上孩子加上妇女，保守估计200万人，一个支派要进去都不够塞啊，一个支派要进去啊，整个会幕都被挤爆了，所以会幕里面只能有祭司在行动，就很小。为什么要照神的指示，在山上所指示的样式？你就发现一件事情，神不是要建造一个好像外在是高大华美的建筑，神要建造的是我们里面是一个不被震动的一个高大华美的一个会幕，一个圣殿，他要在里面掌权。你一定要明白这件事情，所以顺服才有办法让你里面的建筑 被扩张被扩大，神就能够在里面有自由的主权，能够来使用和建造我们。一个不顺服不降服的人，其实我告诉你，外面人都不知道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有时候就你要不要顺服这件事情，去参与这个事工，去服侍这个人，去打这通电话，去勇敢的站起来赞美，甚至是勇敢的站起来祷告，是勇敢的去帮助一些人。有时候这个顺服就是在我们里面，你自己知道跟神知道而已。顺服绝对不是外面要求你们要顺服啊，稳定来聚会啊，要干嘛要干嘛要干嘛，这种的外在的顺服不难。有时候我心里不愿意我还是照做，有时候儿女们也不想父母，哎呀这种唠叨算了算了我就去做吧，这种顺服不难。最难的顺服就是我有没有顺服外面的任何人不知道，这只关乎我跟神的事。所以一个要建造会幕在你里面的人，你第二件事你要学顺服。神所做的很简单，但是你愿不愿意去回应，巨细靡遗，越过你的逻辑，越过你的思考，越过你的经验，就是要照这么去做。所以你会发觉待会要启示的约柜，待会要启示的陈设饼的桌子，待会要启示的金灯台，甚至是外面要建造的会幕，几个幕几个幕合在一起，板子板子连在一起，你会这么觉得有必要要做的这么复杂吗？有必要要做的这么的尺寸要精细到这种地步吗？一定要用这个材料吗？如果当时的以色列办一个创意大赛，每个人来建造一个你渴望为神摆上的圣殿，我告诉你各种的样式都有，但神不要，神要你们照着他的样式来建造。以色列当中没有聪明人吗？这么多年来的建筑经验，他们不懂怎么建筑吗？神要的建筑跟当初埃及他们所参与的建筑完全不一样，木头、布、金银铜是做器具，里面没有一个是砖的材料。所以你看到没有，你过去所习惯的，你经验所能够做的，在会幕的建造上面神都不使用。第二个，你要学顺服。第三，你要看见到会幕的建造的一个目的，神里面的一个迫切，就是他要造一个约柜在那里跟我们说话。人看整个会幕都是从外面看到里面，神要建造会幕，第一个先从至圣所里面的约柜，就是他心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就是建造会幕的目的，就是我要跟你们说话。你看第十节一到第十二节，哇，讲到尺寸啦，皂荚木上面包上金金啦，哦，在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皂荚木两根穿上杠啊，你看这个图案，你现在来看这个图案哈，把这个杠穿在柜牌的环内，以便抬柜。这不符合人工力学的一个建造，他们是要扛在肩上的，应该是要穿在那个施恩座的旁边比较好抬，怎么会放在最下面上去抬？不是容易倒吗？这要说第十五节，杠要藏在柜的环内，不可抽出来，就表示什么？这个约柜是要行走的，约柜是一个见证，约柜是个神的同在，约柜是神的说话，要在我们生活当中随时随地跟我们相处的。十六节，神要把法柜放在柜里面，其实约柜就是呈现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有真理，有神的诫命，有神的说话，所以在我们的里面要常常圣经是我们的根基。我们怎么过一个内在生活，我们怎么样过一个与神亲近的生活，都是我们里面的故事，是放在约柜里面的故事，是真正与神一个靠近的故事，都不是外在的。而且这个约柜还是要盖起来的，那诫命放在里面，怎么谁去读谁去看呢？应该是大家传阅啊。而这个诫命石板是放在约柜的里面做一个见证，神向我们的说话是要进到柜的里面，就是真理是在我们的里面对我们的说话，真理要在我们的里面真真实实的说，主启示我真理，教导我真理，对我的心说话，不是完成一个读经进度，我今天听过了 Bible Race 我今天听了，不，把这些话语存放在你的心里。你今天所做的就是让基督的真理，神内住他的细腻的说话，从我的心里面的最深处显明出来。所以你看这个图在第十七节，还要用金金做施恩座。对，施恩座不是一个 mercy seat， 不是一个座位， mercy seat 是一个盖子，盖在约柜这个柜子的上面。所以公义的要求，真理的显明是在恩典之内。所以我们怎么去完成诫命， 我们怎么活出典章，我们怎么去遵照律例，你凭着人的力量做不到，你必须要去支取施恩座，就是恩典的力量，把我们在恩典的遮盖之下，我们才有办法活出公义，活出真理，活出典章，跟活出律例。哎，亲爱的家人，你今天就可以一个祷告，主在我里面说话，教导我成为一个奉献的人，教导我成为一个顺服的人，也教导我怎么去细腻去听你在我里面恩典的引导。不要定罪自己，我们要定罪的是罪，我们要定罪的是这些的恶，但你要寻求神，主给我恩典，胜过恶，胜过罪，借着恩典，我可以借着你的说话，我可以跨越这一切的难处，我可以活出你的荣耀，在你的面前，我可以成为一个完全人。你看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一节，哎呀，在这个施恩座上面还有基路伯呢。基路伯第一次的出现是在伊甸园，亚当夏娃犯罪以后被逐出伊甸园，所以神差遣了基路伯，手中拿着四面转动的火箭，把守通往生命树的道路，免得一个罪人再吃了生命树，他就要带着罪活到永恒。神阻断这个路，是一个保护，对，神不让两个罪人靠近生命树，在最终的弥补的行为没有用的，人在最终我想要怎么样去弥补，我想要怎么去改变，我在最终我想要怎么样的一个好像救自己，没有用的。所以神借着基路伯把守通往生命树的道路，但到了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神启示了通往救恩的道路，就是走进到会幕里面听神的说话。所以神就把基路伯放在施恩的座上，基路伯不再是一个拦阻，基路伯是一个引导，来到这里听神的说话，来到这里，这里有救恩的真理，来，来到神的面前，来进入到这个会幕的当中，就是神的心意啊。亲爱的家人，你今天真的要向神一个祷告，说神，我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助，引导我到你的施恩座前，对我的心来说话。你要看看啊，出埃及记二十章讲的那些的诫命，二十一章到二十二章讲的典章，二十三章稍微讲点的律例哈，因为到了立位记，律例会讲的更多，我们到立位记之后，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律例。神还有什么话好讲？神的话太多了吧。你要懂神的心，施恩座、约柜，这不是只是一个器材，这里是神渴望与我们相遇的地方。所以大祭司在上面洒血，向着东面在洒血，目的就是我们有机会可以得着神的救恩，他在我们生活当中大小事的引导，不是只是满足诫命、满足律例、满足典章，他要跟我们更亲密的有一个爱的关系，他要跟我们一起说话，他要跟我们一起生活，他要引导我们脱离罪的辖制，他要告诉我们这个诫命的意义是什么，他要告诉我们典章怎么跟人相处，他要告诉我们怎么来靠近他、敬拜他的律例。神有好多好多的话要跟我们分享，所以约柜是要成为你今天的渴望。主啊，在我里面造一个约柜，在我的约柜里面有十诫、有真理，引导我，在我的里面约柜上有施恩座，主，这里是我可以靠近你、听到你说话的地方。基督徒，如果你信主以后，你不让神在你里面开始去建造一个会幕，你的会幕里面没有约柜，你真的是困难的时候怎么祷告你都听不到神的声音，在难处的时候，你在疾病的时候怎么祷告好像都觉得神到底有没有回应我、回复我。你如果里面把自己奉献给神，你也开始学会一个真实的顺服，神在你里面开始有会幕的建造，第一个就是约柜啊。神就说，孩子，我渴望与你说话，我要引导你，我要陪伴你，我要帮助你，我要救你脱离一切罪和死，我要把救恩给你，在你的身上我有好多的心意、好多的命定、好多的渴望，我要带到你的面前。这就是神在诗篇里面所说的，神向我们的意念像是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他有好多好多的话要跟我们讲。所以你可以祷告说，神，我里面要约柜，我里面要有真理，我里面要有施恩座，我里面要让基路伯引导我听见你的说话，天使帮助我，让我去懂神的说话， 在那里我要与神相会，要成为你今天一个祷告。第二个，再从第23节讲到陈设饼的桌子，上面要摆饼。在圣经里面啊，尤其是出埃及记，你要看到只要是跟金金跟皂荚木合在一起的，就是神很渴望跟我们完完全全的合一的部分。所以约柜就是神和人，他要在那里相遇，在那里跟我们一起对话。陈设饼的桌子也是金金包着皂荚木，就是神跟人，我们一起在生命的连结，生命的供应，神的生命在供应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皂荚木可以被神的话语完完全全的给塑造所包含。所以真理不单是从约柜里面，就从我们里面出来，生命的供应，真理的供应，生活上面真理的帮助，陈设饼这个桌子饼也是可以完完全全的供应给我们，金金是包含着皂荚木的。所以就看到我们这个人好需要神的话语哦。所以你今天可以祷告，我里面有约柜，我听到神的说话之外，第二，主啊，把我里面对你话语的渴慕赐给我，给我有饥饿感，给我对你的话语有饥饿感，给我对你的同在有饥饿感，给我对于你的饼，你要成为我的生命，我有饥饿感。基督徒不要成为一个不饥不渴的人，渴慕是我们生命里面最容易失去的，你要不断的求渴慕。主啊，给我饥饿感，给我爱慕你的话语，给我需要你的同在，我渴慕你的说话，我渴慕你生活的供应，我渴慕你生命的供应，供应我，我需要饼，给我饼，让我多吃喝你，我需要更多的吃喝耶稣基督，把这个饥饿感赐给我，我里面饥肠辘辘，我里面渴慕活水，我里面渴慕你的同在，我里面渴慕你的教导，我需要，我需要，我需要。你向神要，这个金金就不断的包含着皂荚木，这个饼就不断的供应，不断的供应。但29节，要做桌上的盘子、调羹、奠酒的爵和瓶，这都要用金金来制作，这个就没有包含皂荚木了。在会幕的建造当中，只要是金金跟皂荚木合在一起，就叫做是神与人的同工，神与人的合一。但如果是纯金的打造，纯金属的，那就是那是神的责任，神要单一的，他是自己的，他要来服侍我们。所以你看，盘子、调羹、装酒的爵跟瓶，都是盛装品，都是喂的，这个就是神要亲自来喂我。所以你亲自可以说，主啊，今天你喂我吃饼啊，你喂我喝那个奠酒，你喂我吃喝，主啊，我的嘴就向你敞开，我唯一做的就是我的心向你敞开，我的嘴向你敞开，主啊，让我大大的饱足你的饥渴，神一定会满足你饥渴慕义，神一定让你满足。八福当中的第一福，贫穷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那个贫穷就是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饥饿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神会供应我们。这就是第29节，他会供应，那个盘子是他，那个调羹是他，那个爵是他，那个瓶是他，那就是要一直已经服侍我们，服侍到这样子了。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打开你的心，打开你的口，让神不断的把陈设饼供应给你。所以亲爱的家人，你今天吃陈设饼了没有？你今天吃饼了没有？你今天喝了那个奠酒了没有？那就是你今天有没有被神的话语供应。你真的要操练内在生活当中的等候神，你真的要操练在内在生活里面的赞美。当你借着赞美的时候，你知道吗？你正在做一件事，我一开口，好像是我在开口赞美，神实际上是要把他的饼、他的酒供应到我的里面。那调羹是在一瓢一瓢的喂，那个爵羹瓶是一瓶一瓶的喂。当我操练等候神的时候，我一在神的面前安静，神就一步一步的喂我们，供应我们。有时候你真的没感觉，等候神不是来找感觉，等候神是让神来喂养我们，让神的光、神的话语，甚至是神的饼的供应进入到我的里面的时刻。你没感觉，但你的灵会很饱足。所以不要一直去求我的体有没有感觉，我的魂有没有感觉，你要一直相信灵正在供应给我们。31到37节，还要锤一个金灯台。你看这个金灯台纯金的，没有皂荚木在里面，锤出有杏仁的花啊，那个枝干、那个杯、那个球、那个花，要接连一块锤出来。 我们在出埃及记到时候我们会开一个查经班，而这个出埃及记的查经班，我们会把会幕里面所有的器材，我们更详尽的解释尺寸的目的、形状，甚至是摆放的位置、祭司走进去的路线，还有穿衣服的次序。以弗德他的衣服里面的乌林土明宝石肩腹上面的红宝石刻的名字，都有神极细腻的心意。在这个查经班里面，我们会更详细的介绍。但我今天要告诉你的就是，金经的部分就代表神光照生，神的启示这方面完完全全是从神而来。你要懂得是神的启示，神的话语对我们说话。可是你就说，哎，我有去听到啊，我有在听内在生活信息啊，我也有读经啊，我是不是就直接从神对我说话就好，我不需要去听到了，我不要去读经了，我就领受神的启示，金灯台的启示就好。不要这种错误的认知。神会对着人来对我们说话，神会对着圣经来对我们说话，神也会对着你在听到的过程，听内在生活，听讲台信息，神会对着我们说话，神会对着你的权柄来对我们说话。有时候我们甚至是不听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很少读经啊，我们还有甚至是我们听到的时候也不专心的时候，我告诉你，有一天神真的都叫你家的宠物对你说话。巴兰不是吗？驴都在对他说话了。有时候神会借着广告对你说话，神会对你借着老板对你说话，神会甚至借着一些不认识神甚至敌对神的人对你来说话，撒旦甚至也在对你说话。你里面如果不分辨清楚的话，你都会搞不清楚这是我的想法，撒旦想法，还是神在提醒我、光照我、引导我。金灯台就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光照和启示。所以你要祷告，就是说，主让这个光，祭司要点这灯，你看37节，祭司要点这灯，使灯光对照。整个圣所只有金灯台7个油灯的亮而已。你今天就向神一个恳求，主，把金灯台制作在我的里面，我要你的启示，我要你的光照，我要你的提醒。没有别的光，只有你的光。如果今天主啊，你透过牧师对我说话，我要听得懂。你今天透过圣经对我说话，我要听得懂。如果你今天借着我的老板，借着我的配偶，甚至借着我的儿女对我说话，我要听得懂。你这样把耳朵打开。今天如果你借着老板，甚至是借着不信主的人对我说话，主帮助我听得懂，我听得懂。有你的引导，有你的光照，有你的启示，甚至有你的责备。你要知道，在第38节到第39节，灯台的蜡剪、蜡花盘都是金金的，做灯台和这些器具要用金金，一塔连的，一塔连的很重啊，所以很有可能在圣所、至圣所里面最重的就是这个金灯台了，34公斤左右，一塔连的，34公斤左右，不轻啊！而且这个金灯台要怎么抬啊？没有杠啊，人要怎么抬？人唯有真的是背负，真的降服，真的愿意谦卑，神的启示就会来。神的恩宠就会来，神的引导就会来。40节再讲一次，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人的意识永远不能代替神的意识，人的美学、人的经验永远不能够取代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好像是一个简单的带领。约柜，神的说话，陈设饼的桌子，那是神话语每日的供应，金灯台，神的光照和启示，两个有皂荚木，一个是纯金金，都是告诉我们神对我们的话语很细腻，你一定要去听懂。所以如果你在读的过程当中，我看不懂什么叫做约柜，我看不懂什么叫做陈设饼的桌子，我看不懂什么叫做金灯台，那你就祷告，主在我里面开始制作，一步一步引导我，在做的过程当中教导我怎么照着你在山上所指示的样式，是谨慎的。神在我们生命的制作不是随随便便的，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制作是有计划、有策略、有时间表的。你只要把自己一直奉献给神，你只要把自己一直顺服于神，约柜的建造就会完成，神就会跟你一直新鲜的说话，陈设饼的桌子就会完成，你的生命就不会枯干，你的生命会饱足，你的里面会有话语，你的里面会有力量。饼是要让我们吃了有力量，你的里面开始会有金灯台在捶打的过程当中，光和启示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 为什么要用信人这种的方式？因为信人在希伯来文叫做我的眼目在看顾，你要留意。所以一个金灯台，如果你不留意，你不知道那个是神的眼目在你里面去做，那么金灯台在你里面不会变金灯台，可能变铜灯台，可能会到时候变成一个小蜡烛的烛台，锤打不出来的。你要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光照、启示、引导，除了细腻的去留意去看你生命当中的难处、挑战、疾病、压力、痛苦、伤痛，都是可能神对我们说话的媒介，那是我们唯一的光。不要埋怨，不要批评论断，常常去赞美，常常去操练等候神，你就发现神的说话越来越清楚，神给我们的饼会越来越丰富。还有金晶所吹出来的金灯台光是在我们里面越来越显明，越来越显明，越来越显明。二十六章就开始讲到整个会幕是从外面开始来看，就发觉会幕十幅幔子做帐篷，哇，这边十幅，那边十幅，十块布，十块布，十块布，而且每幅长要多少，五块五块连在一起，你就发觉这到底神要做什么？会幕是行走的，而且如果你有露营的经验，如果你有 backpacking 的经验，在行走的过程当中，一个帐篷你为什么要盖四层？一个帐篷为什么要用好几层布？一块大布卷起来不是比较方便吗？帐篷现在不都讲究一体成型吗？一个这么大的会幕，不是东西越简单越简洁越好，为什么要做的那么复杂呢？一块布一块布这么小还要拼接起来，神的心到底是什么？神要让我们看见，我们必须要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与各个肢体有连结。你被制作，他被制作，他也被制作，我们这些被制作的人，我们才可以连结在一起。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块只要是连结在一起的事情，两两相对啦，金钩啦，幔子啦，连在一起，神都只有一个心意，就是你必须要让自己活在基督的身体里。基督徒不能做独行侠。我现在都在看网上节目啊，我现在看 Bible Race 很好啊，我现在上网看主日节目啊，哦，我没有 under 在哪一个教会，我 under 在世界最好的讲员的里面。现在电脑一开，频道一打开，世界一流的讲员的讲道最棒。但你不能停留在这里，我们在建造一个会幕，神提醒我们，我必须要与弟兄姐妹相连。而这个相连的过程，还不是我用我的肉体，用我的血气，用我的老我，用我的脾气，这就是我，你们接纳我，我跟你们相连。会幕的整个建造，就是神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修剪，你会发觉每块布都一样，每块布就是要连结扎根，用钩钩住，就表示我们被制作的过程，我们被破碎的过程，我们被神修剪的过程，把我们这个老我血气被完完全全的死的过程，我们都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活出耶稣基督。我们都只有一个方向，那就是我们活在神的面前，这就才会帮助我们再神一样。所以为什么腓立比书会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一样的情感，一主一心一喜？为什么我这个人一直被变化，被变化？如果我不被变化，我怎么会成为那一块布，跟我的兄弟姐妹连结呢？我这一块布要我的特色，要我的想法，要我的感觉，要我的脾气，我怎么跟弟兄姊妹们连结？我融不进去的。你在教会里面没有办法建造会幕的，你在你的里面，你的会幕就只有一片 peace， 一片布，你也没有办法与整个基督的身体做合一的。而且那个，你看那个帐幕盖了四层，通常一体成型的帐篷一层就了不起了，两层最多了，保暖又防雨。在旷野里面最重要的是防晒啊，不是防雨啊，那一个帐篷就已经足够了。可是你看第七节，你要用山羊毛织十一幅幔子作为帐幕以上的帐篷。再看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帐篷的幔子所于那剩下的半幅幔子要垂在帐幕的后头，帐篷的幔子所余长的这边一轴那边一轴要垂在帐幕的两旁遮盖帐幕。所以有幔子，有罩篷，还有第十四节所说的顶盖。所以整个会幕一盖就盖了四层，需要这么多吗？需要这么麻烦吗？大家都扛在肩上的，祭司是扛在肩上在走的， 越轻便越好。你会不会觉得上面的海狗皮，还有上面的那个染红的公羊皮，甚至是山羊皮，好像不太需要，照着山上的样式，就发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神有时候会放很多的遮盖。你千万不要只有讲神就是我的遮盖，我是安得在神以下，讲这样的话的人很危险。什么叫做活在遮盖下？不是说活在人的下面，我是懂得神把权柄赐在人，这些人是不完全，神把权柄赐给他，但是他今天在这个权柄的上面，我要学会，因为我顺服神的缘故，我要活在遮盖下，我活在教会的权柄下，我活在神所高立的权柄的下面，我活在父母的权柄以下，我活在政府的权柄的以下。所以神要教导我的里面，在每一层每一层的权柄当中，我有看到神的保护跟神的遮盖。海狗皮是黑的，是最粗糙的，染红的公羊皮通常有可能是黑山羊皮啊，没什么漂亮，后面在这染红的、黑的、再黑的，在里面那个幔子最漂亮，结果你把最漂亮的幔子给遮盖。所以你要想到一件事情，我有时候我们会去挑我们喜欢的领袖，我喜欢挑我心里我佩服的领袖，他这方面他才可以当我的遮盖。我的小家长，我的这个牧师，甚至可能还没有我爱主，甚至我服侍的经验他还不够我多呢，他案例牧师就这一两年的事，我当基督徒已经三四十年啦。这样的家人，如果我们存着这种心态，你没有活在遮盖下里面。荣美的幔子上面还有一个染红的山羊皮，还有个黑的海狗皮，请问这么一个荣美的会幕，为什么要被这么丑的黑色的布给盖下，还要完完全全的盖，后面还要多，旁边也要多，那你这么漂亮的幔子织得那么漂亮，谁看见了？我喜欢我喜欢的领袖，我喜欢服在他的下面，让我佩服，但是这个领袖我不想顺服，我想换小家，我要换小组，我要换教会，我要换牧师啊！我喜欢在 YouTube 上面，我喜欢在网络的上面听这个牧师的讲道，因为他讲的道真棒。我们教会的牧师啊，真的是，你就不懂得神在会幕里面为什么要这么多层，你就没有活在遮盖下。主耶稣所彰显出来的真的是无加形美容，没有让人所羡慕的。主的荣美，主的美丽，主的大能，如果真的这么吸引人，为什么法利赛人这么追求圣经的人，大都的子孙在圣殿里面祭司里面服侍那么久的人，他们竟然还看不出来耶稣就是弥赛亚？常常问耶稣说，你要让我们疑惑到什么时候呢？因为你有能力，你有恩赐，但是看你的样子就不像嘛，你看你那个样子就不像弥赛亚，你的外表我们真的是不敢苟同。所以亲爱的家人们，有时候我们真的用按外貌再去待人，所以会幕上面是盖着海狗皮，真的让你觉得这个外貌没什么好吸引人。如果你有看过埃及的建筑，如果你有看过埃及的天文学、星象学，现在整个世界的里面，埃及的建筑还是首屈一指的七大遗址。你看看那些金字塔，人现在建不出来，你看看那些人面狮身，你看看那种埃及的伟大的建筑的里面让人赞叹，会幕里面上面盖个海狗皮有什么好羡慕的？这就是神的智慧。会幕的建造就是叫我们懂得一直活在神的遮盖下面，即使我们被隐藏到一种地步，没有人所可羡慕。所以你不要轻视，你也不要轻看，甚至是你挪走这个海狗皮，挪走我上面的遮盖，挪走我上面的领袖，我就是要把这个幔子彰显出来，美丽的幔子，我的能力，我的恩赐，我的才干。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其实你没有进入到会幕的建造，你没有办法与基督的身体做连结，最终你会成为一个活在 YouTube 里面的一个信徒。你真的是活在教会里吗？我不知道，你只是活在一个你理想中的一个讲道的信息的里面。你一定要求主怜悯我们，如果我们没有在这一块学习的话，你会很可怜。十五节一直到第二十九节全部都是告诉我们板板， 神也告诉我们这个板要怎么立，南边要怎么用，西面要怎么用啊，旁边要怎么用啊，皂荚门还要做栓，帐幕的这面的板做五栓。所以你一直从第十八节你读到二十九节，发觉哦，这个还要用金去包裹。但是节再次提醒我们，照着山上的指示你的样式立起帐幕啊，讲得我头都晕了。这个帐幕到底怎么摆，西面几片，东面几片，南边几片，我们有时候一点都不会在意。但亲爱的家人，神在意，神很在意。你觉得那个弟兄没什么，你觉得那个姐妹没什么，你觉得那个小家长没什么，神在意。你里面不要觉得啊，东面西面南面北面啊，这我把我自己顾好就好。你有没有想到你也需要被建造，你这块板你需要被建造被修剪，你怎么跟其他的板连在一起，我怎么被整，我下面还有环，我下面还有卯，我下面还有座，我下面还有连结。活在遮盖下，活在基督的身体里。你今天要一个祷告，一件事情，主，你把我放在这个教会，我有活在权柄里吗？你把我放在这个小家的里面，我有去爱我一起的小家园，我认识的这些弟兄姐妹吗？他的做事法则，他的生活习惯，他的讲话的态度，有些我们很可能会被冒犯，不习惯，道不同不相为谋，我就跟你保持一个切割，在教会里面点个头啊，遇见了啊，点个头，但我也不会跟你有更多的接触。你是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生活吗？那你还没有进入到神在会幕里面的建造。所以你今天祷告说，主，建造我，让我可以与肢体连结，让我可以为你的真理而站立，让我的生命叫人看见你有工程在我的里面，叫人看见我里面是照着你的样式在被制作的。我的里面的会幕不是我自己要的会幕，我里面的会幕是你在建造的会幕。三十一节，上面又在绣幔子，那个幔子就是把圣所跟至圣所隔断的一个幔子。而这个幔子就教导我们什么叫做圣洁，还有走到神的面前的敬畏。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使幔子裂开，是从上而下的裂开，不是从人的努力的裂开，而是从上而下神的裂开。所以我们今天通往圣所至圣所不再隔个幔子了。所以你今天读到第三十一节跟读到第三十七节的时候，你要向神献上一个感恩的祷告，主，今天这个幔子已经裂开了，幔子已经不能再隔断我们了，幔子上面的基路伯不是一个挡路的拿着四面转动的火箭不让我靠近的，今天幔子上面的基路伯已经从上而下的裂开了，今天基路伯是引导我来靠近神，听见神的说话。你要为这个感恩，为基督的救恩感恩，为基督的受死感恩，为我能够去靠近神而感恩。如果你不感恩的话，你不会去珍惜我今天可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祷告会随便，我们的敬拜会随便，我们的侍奉会随便，连我们在神面前的心思意念情感我们都会随便，不住的幻想里面对人的咒骂，我里面对人的厌恶，我对一些周围事情的批判和对我事情里面一些定见，我是自由的在神的面前把我的肉体跟老我不断的显现出来。你今天如果不做一个感恩这个幔子的裂开的祷告，我们就会活出这样的生命，我们对神充满着不敬畏，为我们的言语有个悔改，为我们的心思意念有个悔改，也为我们的眼目有个悔改。可能你每天滑手机时间太多了，可能你每天看网络的时间太多了，可能你在金钱的使用太浪费了，花在吃喝玩乐的上面，可能你太多的一切的生活当中你忘了一件事，这个幔子是裂开的，是我可以自由到神的面前，而神也可以在我的生命当中自由的制作。可能你今天还活在一个有幔子的基督徒生活，可能你连圣所的这个会幕的门你都还没进去，我就在外面献献祭啊，我就在外面洗洗手，感谢主赞美了。你没有想到我还要进入到圣所里，你还没有想到幔子裂开我可以直接面对神。所以如果你没有这样一个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幔子已经裂开的一个真实的经历和认识，我们真的活在一个时时我们都在对神不敬畏不顺服甚至是在亵慢的生活形态里面。所以我们真的今天透过二十五章二十六章，你不要觉得这都很繁琐，花一点时间安静在神面前去祷告去仰望， 神啊，在我里面做会幕吧，在我里面把约柜建造起来，在我里面把橙色饼的桌子搭起来，在我里面把那个金灯台锤出来，把那个会幕的板子、会幕的布幕，在我的生命里面雕琢，我可以跟我的肢体一起连结。主啊，让我活在你的遮盖下吧，让我的遮盖即使好像不如我意，好像是个黑狗皮，哎呀，这有什么好美的，好像是那个染红的山羊皮，这有什么好美的，黑黑的、红红的、脏脏的。但是主啊，每一个遮盖都是你对我最细腻的保护，把我隐藏在你的翅膀印下，把我隐藏在你的同在里，把我隐藏在你的内室里，那么我今天就在这会幕当中一直可以跟你对话了。阿们。